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继续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中国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北京称这些行动威胁中国的主权。彭斯副总统星期二乘坐空军二号从日本飞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的时候，据说航线距离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已经建立的设施只有80公里。彭斯副总统表示，这也是类似自由航行的行动，表示美国不会屈服任何恫吓。除了中国以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海部分海域宣称拥有主权，主权生阻的范围相互重叠。彭斯副总统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说，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每年经过南中海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高达3万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这个星期针对美国提出的多项贸易诉求做出的书面回复看似老调重弹，因此不太可能为两国领导人本月底会晤解决贸易争端带来突破。过去几个月，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就盗用知识产权、产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做出切实的回应，否则贸易谈判就很难继续。特朗普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四11月15日对路透社说，北京方面终于在本星期一晚上向美国方面提交了书面回复。看过这份文件的这位官员说，中方列出了142项回复，并将这些回复归为三大类，包括中方愿意谈判采取更多行动的项目、中方已经采取行动的项目以及中方视为不可磋商的项目。这位官员对路透社说，北京列出的不可磋商的项目是美方不能接受的，而且整篇书面回复值得美方怀疑，因为中国已经做出过改革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类似承诺，但最终都没有兑现。因此这次的书面回复将难以促成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会晤时就解决贸易争端取得突破。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五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个新的战术武器的试验设施，称展示了我们快速发展的防卫能力。这是自去年以来朝鲜第一次公开宣布金正恩对这类设施的现场视察。中国总理李克强与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会面后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政府保护国内稳定的努力以及应对罗兴亚人问题的方式。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对昂山素季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施暴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没有任何借口可言，美国政府期待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进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国防预算正面临缩编压力，但是太空网络和超高音速仍是国防部注重的超级重要领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北部的山火至今已经造成66人丧生，当局在加紧搜寻大火起源后仍然下落不明的数百人。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大家猜猜我是谁
？And Yanglin, welcome back. How was China?
It was great. 终于在北京过了一次春节，年味儿好浓啊。Plus, I ate tons of delicious Chinese food, including your favorite 串儿。Here, 给你一张我吃串儿的照片看看。
I should have known you would torture me like this. But I am glad you had a good time. We'll talk about your stories later in the show.Now let's see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today, shall we?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正式场合该如何着装，看看怎么表达维系生活，还要告诉你怎么吃饭最健康。
Finding out the dress code is really important for attending an event. I remember this one time I wore jeans and sneakers to a formal event. It was just so embarrassing.
For you? I'm not that surprised.
Hey!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s spelled I-N-T-E-R-N. Intern.
Intern, 实习生。不久之前
A Senate intern was found to be an illegal immigrant and a registered sex offender.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实习生被发现是非法移民，而且还是记录在册的性犯罪者。
Facebook interns make between $5,600 to $6,300 a month, the equivalent of $65,000 to $75,000 a year.
脸谱网的实习生每个月可以拿到$5,600 to $6,300，相当于一年$65,000 to $75,000。不过，别以为实习生都能赚那么多钱。现在就业市场不景气。
Many college graduates are working as unpaid interns.
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做没有酬劳的实习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ern, intern, intern.
Wow, Facebook interns can get more than $6,000 a month? A lot of full-time jobs don't even pay that well.
Yeah, IT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or Google pay their employees really well. I heard they usually throw in a signing bonus of $50,000 to $100,000.
Wow, are you serious? So, if you're a software engineer at Facebook, you would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keeping your head above water.
Exactly. Hey, you mentioned a phrase.Keep your head above wat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家隔壁住着一位老奶奶，80多岁，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如今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她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好在我们左邻右舍经常都会帮她一把。她的处境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is spelled H-E-A-D and water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Head, 脑袋, water, 水, 把头放在水面上, 这样就不会呛水了。因此说,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在艰难的处境下维生,克服生活、工作和财务上的困难。说到我们邻居的那位老奶奶,
She's scarcely able to keep her head above water.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很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位餐馆老板最近的生意如何。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没有那条高速公路的时候，我的餐馆里总是坐得满满的。可是如今客人少多了，钱越来越难赚。能维持收支平衡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看来这条高速公路可真是断了这个餐馆老板的财路，他肯定特别怀念以前生意兴隆的日子。在英语里，我们说生意开在了黄金地带，黄金地带就是
Gold mine, G-O-L-D-M-I-N-E, gold mine.
金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highway was built, I could easily fill every table in my restaurant. These days, with fewer diners, it's become a struggle to stay in business. I'm barely keeping my head above water. I don't know how much longer I can afford to stay open.
眼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从东北地区搬走，住到南方去。不过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在买房和卖房之间一定要协调好，否则就会出现跟下面这对夫妇同样的状况。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 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 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我跟太太正在装修北卡罗来纳州的新房子，兴奋极了。但是因为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旧房子还没有脱手，所以财务上压力很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能勉强支撑着，真希望能尽快找到买主。
设身处地想想看，要同时负担两栋房子的按揭 ，ouch， 真够他们受的。如果暂时卖不掉，把房子租出去也是一种选择。我姑姑姑父就把自己的公寓租了出去，因为地点好，从来都不愁找不到房客。
They not only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他们不仅不愁付不出按揭，而且还能小赚一笔，投资有了回报。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wife and I are excited about furnishing our new house in North Carolina. But since we still haven't sold our old place back in Massachusetts, it's been a huge financial challenge. So far, we've kept our heads above water. We only hope we can find a buyer soon.
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游泳来的。没错，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8世纪初出现的，意思就是让头露出水面，不要被淹死。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我回中国也有体会。The housing prices in Beijing are insane. Some of my friends told me that between a mortgage and inflation, it's really hard to keep their heads above water.
I think that's the situation in all big cities. I don't even have a mortgage, and I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Yeah, but big cities have more interesting things to offer. Speaking of which, my friends invited me to go with them to the opera this Saturday.I've never been before. What should I wear?
That sounds like a black tie event to me. And you're in luck.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listen and see if you can get some useful tips.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 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 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 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 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 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所以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s formal as it gets. 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公司不同的着装标准吧 ，Mike.
Let's see. So let's begin with casual, which is basically a t-shirt and jeans. Then there's business casual, which is a button-down shirt or a polo and suit pants. And the last is formal, and that usually means a business suit.
It's so good that we don't have a strict dress code. It's nice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es at work.
Yeah, it's great for you.It's the rest of us who have to see you in yoga pants that have to suffer.
Do you want to walk out of the office alive today?
Okay, I kid. I've got a whole month of teasing stored up since you were gone for so long. I need to get it out of my system.
等会儿再跟你算账。听众朋友们，我们赶快来接着听听 Black Tie Event 到底该怎么办吧。
礼节美语
Jim 要去参加一次公司庆典活动，特别正式。他问同事 Gary， 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要注意哪些事情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black tie event?
Twice, actually. And to be honest, it was a bit boring both times.
Aside from the tuxedo,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wear or take with me?
I suggest keeping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I see. Any other tips or suggestions?
Keep your eyes open and just sort of do what everybody else does. And don't get drunk or talk too loud or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Okay, good points.
Gary 说自己参加过两次这种要穿礼服打领结的
black tie event.
觉得很无聊。他建议 Jim 最好
keep all other accessories to a minimum.
尽量少带装饰品。
Accessory is spelled A-C-C-E-S-S-O-R-Y. Accessory.
是指手表、手袋等装饰物。他还告诉 Jim, 睁大眼睛看别人怎么做。特别要注意
Don't get drunk.
不要喝醉了。
Don't talk too loud.
说话声音也不要太大。
Don't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不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You and Henry are acting lik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so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Wow, now I'm really stressed.
It's not that hard. Just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and even more importantly, be a good listener. If someone makes a humorous remark, chuckle mildly, even if the comment isn't very funny. And remember, always smile.
Gary 说 ,Jim 和 Henry 这次去参加晚宴代表的是公司。
You're kind of like ambassadors.
是公司的形象大使。Jim 听后表示压力很大。
Now I'm really stressed.
Gary 则告诉他说其实这项任务也不难完成他们只要会聊天。
Be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做个好听众就行了。别人讲了笑话就算不好笑也要
chuckle,
跟着笑两声。脸上则要随时保持笑容。
Can I rent a tux in New York?
Absolutely.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you go and find a good rental company. They will probably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Make sure the tuxedo fits well.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How much should I expect to pay to rent a tux?
I'd say roughly $100.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cheaper options, but you want to look good.
Thanks, Gar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Not at all. It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for you.
I hope so.
Jim 想知道能不能到纽约去租
Tux. Tux is spelled T-U-X. Tux.
Tux 是 tuxedo 的简称。Gary 建议 Jim 事先查一下找一家服务周到能够送货上门的租赁公司。
They can deliver it to your hotel.
他们可以把燕尾服送到 Jim 住的酒店。Gary 还建议 Jim 一定要穿上试试看。
Otherwise, you can end up looking pretty silly.
否则如果不合适的话看上去就会傻傻的。Gary 最后还说燕尾服的租金应该在100美元上下。
These are really good tips.
Yeah, if you just be yourself, you will totally be fine at these kind of events.
I need to watch how much I'm eating, though. I only have one evening gone, and I bought it a long time ago when I was super slim.
Oh, stop it.
好啦，既然说到了 intake, 咱们就来看看怎么吃才最健康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take.Intake is spelled I-N-T-A-K-E, intake.
Intake, 名词，有摄取量的意思。家人一起吃饭，有助于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Even if only once or twice a week, eating meals together as a family increases children's daily fruit and vegetable intake.
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到两次能一家人一起吃饭，也能提高孩子每天蔬菜和水果的摄取量。一项最新研究说
Curbing kids' salt intake could help fight childhood obesity.
控制儿童盐分的摄取可能有助于防止儿童肥胖。盘子的颜色也会影响人的食欲。曾经有研究说
Eating from a red plate could increase your calorie intake by 25%.
用红颜色的盘子吃饭，卡路里摄取量会增加25%。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take, intake, intake.
我也听说过哎，人在暖色系的环境中，食物摄取量都会增加，怪不得好多餐厅都把他们的墙刷成红色或者橘色的。
I think the color of surroundings does have some effect on your caloric intake, but for a foodie like me, using a blue plate won't put the kibosh on my appetite at all.
这倒是真的。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特别的词儿 ，put the kibosh on。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听听这个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啊，好箱子总算打好了我要到佛罗里达的历史小城圣奥古斯丁去看朋友现在已经整装待发了天气预报说这几天那边可能有点凉 不过我度假的兴致绝不会因此而降温。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is spelled K-I-B-O-S-H. Put the kibosh on.
Kibosh 的来历我们先不去管它。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防止一件事情、一项计划的发生。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这可是真事，就发生在我朋友的身上。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 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我当时在公园里遛狗，一条大狗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向我们冲了过来，把我撞倒在电灯柱上。我后背的肌肉疼的呀，两个星期了，上下床都困难。这件倒霉事让我停止了一切日常活动。
Ouch！ 好在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不仅已经回去上班，而且还准备重新开始到健身房去锻炼。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walking my dog in the park when it happened. A big dog got excited and leapt.Toward us, pushing me hard against a light pole. My back hurt so badly for the next 2 weeks, I could hardly get in and out of bed. That accident put the kibosh on all my normal activities.
您见过能载人的氢气球吗？100年前，这种本来前途无量的氢气球，因为一场事故的发生，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事故发生在一艘名叫“新登堡”的飞艇的身上。
On May 6, 1937, 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1937年5月6号，一艘德国飞艇再次成功飞越大西洋，停在新泽西后突然起火。这场事故给飞艇旅行画上了句号。但是如今，飞艇的研制和开发再次受到了鼓励。
我听说现在有人考虑用飞艇提供短程和中程的交通服务，其中也包括旅游。我想能在大峡谷上空滑翔一定美不胜收，但是我老公却执意要去坐直升飞机。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我绝对不会挤到狭小的直升飞机里去。
You've put the kibosh on that idea.
没错。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n May 6, 1937,A German airship had made another successful crossing of the Atlantic Ocean. As it was docking in New Jersey, it suddenly burst into flames. That tragedy effectively put the kibosh on such travel. But now the development of airships is once again being encouraged.
说了半天，大家一定想知道 put the kibosh on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kibosh 一词的来源。有人说这个词是犹太语，意思是压迫，也有人说这个词最早来自德语。也许
We should put the kibosh on further speculation.
真的没必要再继续猜测了，最重要的是学会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 think it's about time you put the kibosh on your dry humor. It's really not that funny.
Meh, it seems to be well received by my intelligent and well-educated friends.
I am going to hurt you. Just wai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And Mike won't be here.
That's a li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南中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继续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中国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在南中海拥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北京称这些行动威胁中国的主权。彭斯副总统星期二乘坐空军二号从日本飞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的时候，据说航线距离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国已经建立的设施只有80公里。彭斯副总统表示，这也是类似自由航行的行动，表示美国不会屈服于恫吓。除了中国以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海部分海域宣称拥有主权，主权生索范围相互重叠。彭斯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说，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每年经过南中海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3万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这个星期针对美国提出的多项贸易诉求做出的书面答复看似老调重弹，因此不可能为两国领导人本月底会晤解决贸易争端带来突破。过去几个月来，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就盗用知识产权、产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做出切实的回应，否则贸易谈判就很难继续。特朗普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星期四11月15日对路透社说，北京方面终于在星期一晚上向美方提交了书面回复。看过这份文件的这位官员说，中方列出了142项回复，并将其归纳为3大类，其中包括中方愿意谈判采取更多行动的项目，中方已经在采取行动的项目，以及中方视为不可磋商的项目。这位官员对路透社说，北京列出的不可磋商的项目是北方、是美方不能接受的，而且整篇书面声明回复值得美方的怀疑，因为中国曾经也做出了改革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类似承诺，但最终都没有兑现，因此这次的书面回复将难以促成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底会晤时就解决贸易争端取得突破。特朗普政府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了关税，并声称如果北京不能切实回应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对更多的中国产品施加更高的关税。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五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一个新的战术核武器的试验设施，称展示了我们快速发展的防卫能力。这是去年以来朝鲜第一次公开宣布金正恩对这类设施的现场视察。目前美国和朝鲜的去核谈判停滞不前，朝鲜公开承认正在研发新武器，对谈判的政治气氛造成进一步消极影响。中国总理李克强与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季会面后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政府保护国内稳定的努力以及应对罗兴亚人问题的方式。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出席东盟扩大峰会期间对昂山素季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施行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没有任何借口可言。美国政府期待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国防预算正面临缩编压力，但是太空网络和超高音速仍然是国防部注意的超级重要领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北部的山火至今已经造成66人丧生，当局仍在加紧搜寻大火席卷后仍然下落不明的数百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这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了大会，来纪念55年前毛泽东批示推广的枫桥经验，强调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这个当年被毛泽东用来打击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维稳模式，为何再次受到中共的动员和青睐？这是否显示中共陷入了基层矛盾难解的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群众治理群众，他真的能够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更加激化了矛盾？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中国时评人来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先生。郝建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在听到所谓的枫桥经验，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是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所谓的枫桥经验是什么。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有当年推出这样的一个枫桥经验，它的时空背景又是什么呢？
好的，所谓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初在毛泽东时代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群众专政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以往由公检法专政机关用逮捕、拘留、判刑等手段来对付专政对象，改为依靠群众实施群众专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镇压的权力交给最基层的组织。当然，这个枫桥经验，按照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这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那么，枫桥经验产生的大背景呢，是当年的三年大饥荒，也就是大跃进的大饥荒。那个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毛泽东为了转嫁矛盾，在1962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过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在那次全会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刘志丹那本小说被打倒。那么毛泽东呢，是意图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把这场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灾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因此呢，导致几百万所谓的四类分子再次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的家属那可能要几千万人也受到了歧视，毒化了整个的社会空气。关于枫桥经验出台的一个详细背景，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谢富治与枫桥经验》，无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篇文章，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请教一下郝建先生，诚如小明先生刚刚所提的，这个枫桥经验受到影响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民，那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所认识的枫桥经验是什么？那么据我了解，您的家庭里面也有亲身的一些经历，是不是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呢？
这两天网上的确是在传 微信呐、微博呀，大量的在传阅，就是刚才小明提到的这篇文章，就原公安省、原安徽省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林曙生讲的这个，在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这篇文章，叫《谢富治与枫桥经验》。这个他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不仅仅是什么解决地方矛盾呢、它主要不是在这个，它是从这个1960年谢富治当了公安部长以后，然后他一直在这个高调的强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搞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你看他的原话是，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这个是在也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还有就是这个经过谢富治，他提出谢富治总结经验。刚才小明先生讲的有一个不太准，他不是诸暨县枫桥村的他们搞出来的经验，而是谢富治亲自搞了这个，他有这个想法以后，他先向毛泽东汇报，然后他自己去抓点，然后这个是中共的一项的方法嘛，就是抓典型。他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报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来叫诸暨县枫桥村社会主义教育斗争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嗯哼。
然后他是先汇报啊，然后以省委的名义再向中央报告，然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啊，当然毛泽东当时的那个批示的，他说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但总的我觉得啊，还是一个群众专政的思路。
嗯哼，好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性格，我觉得。
是，那么
主持人
是，那么郝先生，据我了解，是不是您的这个家人在那段时期里面也经历了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当时啊是这么提的，叫地富反坏右。
是。
啊，那个我父亲呢，就是被打成右派的。这个呢，我的记忆很清楚。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倒没有被送到加边沟去，他是也是送到农场去劳动去，大概是总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家里面跟看看。给我的童年记忆带来了是极大的创伤。那么现在重提枫桥经验，那我得说实话，我是胆战心惊。我觉得这个经验你看得好了，它主要的不是它的目的和它这个效果，不是制约震慑犯罪分子。它是主要的，我觉得是意在控制那些敢于说话的。这个提出不同声音的，你看得好了，下边肯定是噤若寒蝉。
而且从基层就开始做起。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两位嘉宾，从两位嘉宾刚刚的分析听到了这个枫桥经验，在你们的了解里面，这是一场群众专政，是一场对敌的斗争。可是呢，从中国官媒还有中共的这个官方宣传里面，他们却强调这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依靠群众来进行社会基层的管理。中国官媒央视从这个星期13号开始，已经一连3天推出了这个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的系列报道。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节目的一段片段内容。
在解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问题时，枫桥创造性的依靠群众，用说服教育的方式化解基层矛盾，就此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要小明先生来谈一谈了。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郝建先生说到枫桥经验让他是胆战心惊，但是中国官媒不断的要塑造是通过群众来解决这个基层的纠纷和这样的一个纷争。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从上台以来不断强调的是依法治国，怎么现在又回到了要用群众来治理基层了呢？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问题很热闹，习近平他曾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显然是抽掉了枫桥经验里边最实质性的内容，只保留了一个壳。那么按照中共的概念，这个矛盾原本是指敌我矛盾，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假如只是就地化解矛盾的话，其实这是中国人历史上聚族而居的传统，上千年来就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共产党，更不是什么枫桥经验，所以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它特别依赖，就是单单依赖警察机关，单单依赖它的政权已经很不足以应付这些问题了，所以他通过的这些，就是说把矛盾下移，把权力把这些问题都下移，然后来治理这些，所以他是实际上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是小明先生提到说，这显示说这个中国现在的社会基层的冲突和矛盾是越来越严重，非常难解，所以才会让现在的中共重新提出枫桥经验。那么郝建先生您的看法呢？而且在这里我也可以给观众朋友一个背景介绍，其实早在15年前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当时就明确要求要来大力推广所谓的枫桥经验。那么就在5年前，当时已经就任了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再一次在枫桥经验50周年的时候强调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了。那么他是自毛泽东以来啊，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里面第一个公开的来肯定枫桥经验的人。郝建先生您怎么看，为什么习近平要在现在重新提起，而且要如此的重视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呢？
这个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这个是我们思想基本原则里面写的有一条叫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具体的实行就是群众专政啊，这没什么新东西。完全是就是我说它这个一个集权主义制度，它是有它的自己的性格的，它只不过是一个路径依赖，一个按照既定的按既定方针办吧，没什么新东西。哎呀，就是现在很多。
那您认不认为是因为这个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恶化了？那么可能就像小明先生说的，警察机关、公检法单位都已经没有办法来招应了，所以只好在现阶段重新提起这个以群众为中心的所谓的枫桥经验呢？
当然现阶段的各种矛盾各种变化它有新情况。
对，
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新情况老办法啊，我是从它的这个基本的制度的运行的机制这个体制性的东西上来看的。而且它我强调讲一个，这个它即使是本意在于解决基层矛盾，它你看得好了啊，他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公共的讨论，对不同思想观点方针方法的这种质疑呀、辩驳呀，乃至于是或者是说是这个为这个现行的政策，乃至于就是为现行政策说话的这些东西，它都会起到一个强大的控制威慑作用。所以我是认为没多少新东西，它是一个性格的东西，路径依赖的东西。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的现场讨论，要继续来看看到底当前中国的社会基层矛盾到底是有多严重，那么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来化解吗？我想请教的就是先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大致上和您刚刚所说的非常的一致，那么能不能继续来跟我们深入的探讨到底当今在中国社会里这种所谓的基层矛盾和冲突现在是有多么的严重，那么这个所谓的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化解吗？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基层矛盾有多严重，这个恐怕很难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基本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有几千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是很多是被村干部或者勾结他们的地方干部悄悄被卖掉了，给农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当然这就制造了很严重的官民矛盾，或者说是社会基层之间的矛盾。那么广东乌坎村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村民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了地方政府的残酷镇压，有人死亡，有人入狱。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城乡或者城市普遍存在的强拆的问题，无数百姓的家被强行毁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少的百姓拼命抗争，有自杀的，有自焚的，当然也有反抗的。石家庄的贾敬龙用射钉枪杀了强拆他新房的村支书。那么还有 P2P 事件，那么牵扯的人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那么这么多人被诈骗，中共的政府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帮助这些受害者，反而采取了暴力手段打压迫害着受害者，已经有不少的受害者无奈之下自杀身亡。再者还有毒奶粉毒疫苗事件，这种受害者恐怕也是数以十万百万计。那么这些矛盾都很尖锐，当然还有前些时间闹得很凶的转业军的维权活动，涉及的人数恐怕也是数十万数百万。所以今年而且出现过好几次三四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在很早以前有专家估计过，在2016年，当时中国大约有每年啊这一年大约有18万起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几十个人的，当然这个统计的数字它的超过100人的事件，这个专家估计大约在10%到12%之间。那么就按照这个规模，那中国平均每天500起事件，当然中国很大，可能分布不均匀，但是每天都很多。所以这个枫桥经验应付这些问题，它我需要澄清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枫桥经验的本质它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是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和迫害。那么它的前提是在群众中存在两个公开的明显的对立的群体，一个群体去监督和压制另一个群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些利益的受损者，他们应该说还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被或者一个单独的公开的被镇压的个群体。所以这个问题上讲，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这些人显然是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靠他的枫桥经验的话，去枫桥经验现在说的是要说服，而这些人他们都是明确的利益的受损失方，那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利益上的补偿，靠说服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说服他们，说服他们那些人恰恰是剥夺了他们利益的人，
没错，
怎么能说服他们呢？
是您说到的这一点，就让我也想到了在这个多维新闻网有关的一篇报道里面，实际上就连多维新闻都做出这样的一个评述，他说访民上访有许多诉求，或者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是地方政府自己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而中央政府强调要把矛盾化解于基层，把赴北京上访的访民再推回给地方让其自行解决，这无异于是重新的把访民往湖口里送。所以这一点跟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也相当的一致。我想请郝建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枫桥经验它到底凸显了中共统治阶层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有事上访不要到中央来，那么这能够化解所谓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吗？还是说它会更加激化了民众的这股民怨呢？
我觉得呢访民网民啊，刚才说的都比我们说的好。枫桥经验它不是一个解，当然是有解决地方矛盾的这个动机。我觉得它让更要害的地方，更让我觉得胆战心惊的地方，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是一个 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它是一个整个制度性的，就是它就照这个思路走的，它不会有什么新的这个变化呀，新的这个思路，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怕的，而且可能就是像刚才小宁说的，它引起的新的更大的矛盾，整个。他的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呢？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个阴力啊，阴力很大。他不仅仅在基层，我觉得他也，你比如那高层为什么要搞那么大刀阔斧的反腐呢？他是在各个层面的，在基层、在经济领域、在高官当中、在政治思想层面、在思想那各个方面的那个压力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祭出的还是阶级斗争，他的枫桥经验，从刚才为什么讲到说切夫志从1960年，然后一直到了1964年1月14号中共中央发的那个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他们这么一个形成过程，你会看到，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重启阶级斗争这个。走向文革的这个思维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讲，我现在的就是感觉到他，基层矛盾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啊？我认为是不能解，不但不能解决，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这个胆战心惊，噤若寒蝉。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郝建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习近平要重提这个枫桥经验，您不觉得这与当年的毛泽东所提的枫桥经验会有什么样的新变化或新形式？不过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在这个星期所大型举办的纪念大会上，那么还有包括中共官媒的不断的宣传报道上，都一再强调习近平所说的要把枫桥经验创新发展，那么要来发展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来进行社会基层管理。您觉得下一步习近平可能还怎么做？刚刚我们已经有网友提到了，过去几天来我们看到了无数的事件发生，从高考政审，从这个北大校园的经历，从这个路边摄像头，这段时间以来的一切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枫桥经验？习近平会用什么样的所谓创新方式来落实它呢？
哎呀，这个问题我还真不是专家。我这说实话，就是我即使是这有想法，我可能也不会也不敢那个肆无忌惮的在这儿说。我聊这个话题会多少有一点三缄其口，如履薄冰的。但是呢，我是要讲，第一，没有新东西；第二，不是仅仅的这一个什么公安方面的，它是和整个现在社会的压力，整个这个中共推出的一整套宣传、经济、治安整个的政策是要联系起来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你看，我也看到重提义和团、高考重新开始政审，这个公安跑到大学里面去。非常野蛮粗暴的，好，我们就算执法吧，我也不说他抓人，啊，就是吃相太不好看。说实话，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啊？就是刚才包括网友，包括小明先生也提到，他整个的是毛泽东在大饥荒以后重提阶级斗争，高调打压无产阶级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既是这个制度的性格啊，因为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有啊，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啊，所以我认为到今天不会也很难有什么新的创新。我认为都是对文革思维的这个路径依赖。
好的，小明先生，抱歉，30秒时间。
好的。那么从高调纪念共产党宣言到强调自力更生，那么从意识形态宣传到现在的国进民退，确实中国在整体的在向文革时代回归。那么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共在统治上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用共产党理论来说，就是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它的经济基础了。但是中共他不想改变它的上层建筑，而是强制去改变经济基础。所以从高考到枫桥经验，实际上都是在强化意识形态，强化它的上层建筑，为改变经济基础提供正当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晚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